所以缘起法肯定是佛法的一个主轴。请问一下，除了缘起法还有没有什么？无我无常，这是一个真理。怎么样能够看到无我无常？无我无常苦都是啦，都是真理啦。但是怎么样能够看到无我无常苦？对，就只有无明而已。整个佛法的体系它只有讲两件东西而已，一个叫缘起，一个叫无明。色受想其实就这么简单？不简单啊，不简单啊。在七情境里面，同学还记得五蕴是什么？破五蕴得什么？破五蕴就是见清净，得到什么智慧？名色分别智。缘起呢，就是度疑清净。缘起有什么智慧？缘色受智。同学请问一下，我讲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怀疑？佛法就讲五蕴跟缘起而已吗？佛法就讲那么简单吗？说你看一下你们心好不好？好好像会热。你会热吗？不，好像越讲越热。同学你不会很怀疑佛法的法的会就只有讲五蕴跟缘起法，就只有讲这两个而已吗？还有没有讲其他的？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佛法就真的只讲这两个而已吗？能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就这两个而已，没有其他的吗？
佛法就是对人啊，那人的话，你就是五蕴的话，就整个人的总的那个，缘起的话就是。
没有没有，你难道没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师父啊，还有成佛的法，还有成阿罗汉的法，还有怎么样的法？比方说大圣里面的性空跟唯识跟如来藏，他只是讲缘起跟五蕴而已吗？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那天到同归方寸，
是感觉
心。
是啦，
是。所以这个跟人的关系。
好，对对对对。最近啊，有一个法师啊，跑来跟我谈为事啊。我跟他讲说啊，吼，佛法里面的重点讲缘起跟无蕴，他不相信。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谈，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下，浪费一点点时间。他说唯识啊，唯识谈三个主轴，三性三无性，对不对？大家有听过吗？唯识谈三性三无性。好，我们先讲三性。三性是什么？依他起。三性三无性啊，三性三无性嘛，最基本的，在唯识学里面，他最基本刚开始他就直接讲三性嘛，三性完了以后才讲三无性嘛，对不对？好，好，三性，性质的性嘛，三种性嘛，吼，好，我就跟那个法师啊，吼，我就跟他举例，我说好，我们在谈唯识，那唯识里面呢，刚开始讲三性三无性，因为那个法师唯识比我强，他专攻唯识，我说三性三无性，对不对？他说对，请问一下，依他起讲什么？对，就是因缘法嘛。依他起讲的就是因缘法嘛，就是缘起法嘛。凡事凡物都是因为怎么样，有因有缘嘛，对不对？那个因是带缘而起嘛，所以我们叫依他起嘛。什么叫片剂纸？片剂纸就是我们刚画的那个图。在唯识的片剂纸里面，它有个很有名很有名的譬喻，就是说啊，吼啊，执绳为蛇。执绳为蛇什么意思？他是讲说啊，以前我有一次不小心呢，我踩到一条蛇， 所以每次我只要晚上看到细长的东西，因为晚上看不清楚嘛，看到细长的东西我会以为怎么样，那个东西是蛇，其实它是神，以神为蛇。同学，我们刚刚在画的那个图，外境明明是一朵花，外境明明是天气，可是我内心想的东西是什么？绝对跟外境是连不起来的，那个就是唯识里面的片剂值，那个不就是五蕴吗？
是我指的那个
就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片剂值嘛，他讲的就是五蕴身心的错乱嘛，我们五蕴身心的错乱嘛，我们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嘛，五蕴身心的错乱嘛。金刚经讲什么？五蕴身心就是一合合相，我们是执着这整个一合合相，我们执着这个一合合相，可是他讲怎么样？一合合相即非一合合相，告诉我们破五蕴即是一合合相。为什么即是一合合相？因为缘起法让我们成为一合相，对不对？这个就是性空学里面讲的什么无自性嘛，难道不是在讲缘起跟五蕴吗？是不是？佛法的缘起跟五蕴就是佛法的慧，只要你把这两个概念给搞懂了，你佛法怎么样去解脱，佛法怎么样得到智慧，它里面全部都告诉你。对，破一合而相，破我们的一合而相，破我执的我具，逆观生死，逆观生死就是断生死啊。缘起法呢，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这一个过程最简单的，它以佛法最原始，它称为环灭门或业苦。可是缘起法中间又把它加了，其实它就是或业苦而已，懂吗？
请问一下，苦是什么？如果以缘起法来讲，苦是什么？
苦是果报。
果报，对啊，是什么？缘起法十二因缘是什么？就是生根老死，生根老死就是我们的果报，
对不对？生根老死就是我们的果报。或呢，指的就是无明，这中间的业指的是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名缘六入，六入缘触受爱取有，全部都是在业的这个范围。要写吗？无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受爱，对不对？取有，触受爱取有让我们造业嘛，触受爱取有让我们造业嘛，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又让我们感业嘛，我们感这个业报身而来嘛，对不对？这个是让我们感业啊，感这个业啊，对不对？这个是让我们造业啊，出说爱取有让我们造作那个业嘛，对不对？其实流转门就是什么？就是十二缘起嘛。慢慢，其实你佛法，你越听越多的时候啊，吼，你能够把很多佛法的名相慢慢，它就只有归到这两个而已。佛法的名相就只有后来你就会归到只有缘起法跟五蕴而已。这个就是整个佛法。佛法没有很多东西啦，可是一般人把佛法讲得很复杂很复杂，讲到我们不知所措，讲到天方夜谭。尤其是讲大乘佛法的时候，讲到太大了。不是，主要也是我们的问题。
啊，
主要也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那些都是在主要，那些动脑比那个艰难啊，你知道吗？没有想那么多，不清楚
该。问题是金姐是不清楚啊，金是不清楚的。
没有讲很清楚，对，他比较有那个。
金本身是不清楚的。
像比方说
我们知道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很多人会诵，然后也知道阿弥陀经，大概知道意思，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并不知道阿弥陀经里面很多的内容，包括说为什么，我们并不晓得，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比方说为什么会在极乐世界成佛，为什么不是在娑婆世界成佛，为什么在极乐世界成佛？我们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成佛了之后，你会来娑婆世界度众生，而不是去他方国土度众生？我们已经变成既定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娑婆世界跟那个海洋世界了，那没有在，
难道没有其他的娑婆世界吗？有吧，应该还有其他的娑婆世界吧，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其他的娑婆世界度众生？为什么你一定只是选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他方的佛国世界，一定还有他方的娑婆世界吗？为什么你不选在其他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其实有些东西我们是讲不清楚的，好比说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人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一个通论嘛，对不对？可是两个迷失，第一个，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吗？第二个，难道真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一条路吗？这个就好像哦。我提出另外一个思维让大家思考。早期啊，我们那个年代啊，一定要联考。那个小孩子考不上联考啊，妈妈会很担心，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完了，一世人没出团。我们会认为联考考试升学，那是人生唯一的一条路，对不对？所以像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被联考逼。大家知道吗？吼，那种痛苦。现在呢，行行出状元呢，厨师也可以上电视哎，厨师也可以年薪千万呢。你博士还没有年薪千万，炒个菜可以年薪千万呢。行行现在的观念是行行出状元，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呢，一样的啊。联考的唯一条路，就好像我们在思维说人往生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
那个反正他方的国土或他方的娑婆世界是
你不一定要去他方国土啊。比方说他方国土的话，东方也有啊，像阿弥陀经里面东方有什么阿处佛啊、须弥相佛啊，对不对？对啊，有他东方有很多啊，西方也很多，南方、北方、中央也很多啊。对啊，然后上下还有很多佛啊。它光是佛陀的净土，就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一个了。
东方琉璃什么？
对啊，
药
师佛。
但是打开到我们在客家呢，我们打开到在西方呢。
不是，我现在是给大家一个思维，就是。第一个，你想去一定能去吗？这是一个迷思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修行也好，没修行也好，你信佛教也好，不信佛教也好，一般人往生如果用佛教的仪式的话，一定怎么样，就给他往生极乐，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往生极乐，往生西方。重点是当你让他往生极乐，往生西方，他真的一定会去极乐，一定会去西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平常没有学，平常没有修，当你助念了以后，他就一定会去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难道只有西方这一条路吗？那个就是变成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一个迷思。
因为那个阿弥陀经上面第十八十太第四十八页，它十八跟十九页里面就想说，你只要念阿弥陀佛的话，他就会来接你，他所以很方便的。第一个就是他气的方便，你从这边只要念了阿弥陀佛。你就来感谢你，他是那愿生他讲的什么愿生我佛，临终接引。
这个是圣言量啦。我们如果了解佛法吼，大家应该慢慢去清楚啦。所谓的弥陀四十八愿呐，吼，是后来不断追加出来的。
对，他是二十四然后三十六，再四十八。
本来是十二愿呐。从十二愿开始加到所谓的四十八愿，那个是有脉络，因为大藏经有脉络可循啊。所以理论上到底有没有这一条愿，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就能够临终接引，其实不晓得啊。我现在要讲的是，就好像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我以后一定要读台大，我们一直帮自己立这样一个愿，可是呢，我平常却不读书。重点不是我要不要发愿去台大的问题，重点是什么？我要努力读书。比方说今天联考，对不对？不是我填第一志愿我就能够上第一志愿。是因为我努力过后，我有很多志愿让我去选择。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今天能够上台大的话，我要去别的地方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是啊。
那佛说阿弥陀是在讲五蕴跟缘起，
就讲五蕴跟缘起而已啊。他就是在讲五蕴跟缘起而已啊。他理论上啊，吼，我们一般以这种无问自说啊，我们不是在佛经里面，它不是有分佛法分几大类吗？比方说九分教、十二分教嘛，对不对？阿弥陀经是属于那种无问自说，那无问自说的经典一般着重于比较，比方说。当他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他最容易的是什么？最容易的方法是怎么样？直接跟众生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娑婆世界来做一个对比。当你这个对比一对比起来的时候，你身心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请问一下，五蕴所发展出来的是什么？六处十八界，对不对？五蕴所发展出来就是六处十八界，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报跟依报相互依存的关系嘛。阿弥陀经为什么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圣境，难道不是正报跟依报相互依存的那个关系吗？对不对？还是一样是五蕴，还是一样离不开五蕴啊。我们一般讲说三科，五蕴六处十八界，三科就是五蕴六处十八界嘛。五蕴六处十八界其实就是五蕴所开展出来的。无蕴里面的受，无蕴为什么能够受？因为有外境才能够受啊，因为有外境它才会产生想意识的分别作用嘛。一样是有外境，只是在无蕴的这一个蕴集里面，它本身没有直接分出外境这个东西。但是有没有讲到有嘛？有外境这个东西，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蕴集嘛，所以才会有我的受的感觉跟我想的分别嘛，是这样子啊。所以从五蕴才开展出什么六入十八界嘛。
是那个阿弥陀经，它是那什么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叫那个什么是一个是自立的嘛？啊，这个阿弥陀经是
他立
的，对不对？因为佛教是讲自立的，但是为什么阿弥陀经一共是共？
理论上啊，吼，佛教是不完全讲自力的啦。为什么叫声闻？比方说我们讲说声啊，声闻就是指啊那个阿罗汉嘛，对不对？阿罗汉他怎么样成为阿罗汉？他靠声闻。这种声闻是不是要有人来教导？他不是无师自通嘛，不是圆觉嘛？圆觉就是辟支佛嘛，我无师自通啊。我们在形容大家摄尊者观落叶他之缘起嘛，他不是嘛，他必须要靠声闻，声闻就是有人教嘛。那有人教，没有，有人教，他本身就是所谓的他力，他力加自力。没有人教无师自通，那完全叫做自力。其实佛法它不完全是自力法门，它是他力跟自力，只不过是在他力跟自力的比重，你如何去强调。阿弥陀经它是比较强调，只要是他方国土，它比较比重强调在他力，他力那种他力就是所谓的佛陀的愿力，菩萨的愿力，佛陀跟菩萨的愿力。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是不完全强调自力的。
那个他们基督教的话，这个比较祷告啊，什么你只要信我那个，他就可以接。他、啊、跟这个阿弥陀的那个想法完全一样啊。阿弥陀这些想法很多，阿弥陀两阿弥陀临终有的人接引。
啊，
大家的观念
理论上是信的成分不同啊，信
的
成分。
那个，所以我一直认为是阿弥陀。教的法门跟那个基督教的法门是同样的东西，他历史中，他就说信耶稣的就是要拜跟上帝一样。
理论上同样是信啊，吼啊，信的第一个信的程度不同啦、啊，信的程度一定是不同。我之前就有讲过，在无量寿经里面，他特别强调。你那个信呢，是要达到绝对的信，不然你往生绝对不会往生在九品，一定往生在边地。我之前有讲过《无量寿经》里面，他就有讲边地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化身不由胞胎，化身怎么样？清净，胞胎是污秽的，但是你在宜城呢？是胞胎往生，不是化身。他直接就告诉你的那种信是要尽信，尽信，纯粹的相信，没有任何的疑惑。我都有跟你比喻过啊，那个乞丐啊，地藏经的婆罗门女啊，那种布施才是完全的尽信。我看不到，可是我完全相信。我们现在人做不到了。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的法门经常在变来变去，修学的法门我们在变来变，包括佛教啊，我们的法门变来变去。
在进步。
哈？
在进步。
进步。对了，在进步。
适应这个社会。
嗯。
社会要变动的话，你宗教要跟着变，不然的话，人家哪里歪心？
以前人家读书，以前女孩子，比如说女孩子就少读书啊，那你叫她信，那就好信。她现在都读了书了，
理论上是这样子哦，佛法容易弘扬，但是你不容易成就。佛法容易弘扬啊，但是不容易成就。
师父刚才讲那个声闻，你是跟他听，按着也成大道的。
没有声闻，
本身也要修啊。
你听了以后你要修啊，对。
但是修的话还是要自力啊。
没错，但是你听是不是要有人教导？
啊，教你打电话，教导是打电话，我还要。
我们刚不是。
那个算他力
哦，没有，那个就是他力。我告诉你哦，就好像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社会是分工的？所谓的分工就是我们不是靠自给自足，我们必须要靠他力。 我们要有农夫的种稻，对不对？有人转运，有人做什么，有人包装，有人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才会吃到那个米。换句话来讲，所谓的分工，它指的就是他力。这个分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老师？我告诉你，老师是占分工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你没有老师这个教导，整个分工结构是系统是乱掉的。修行也是一样，你说都是自力，你想啥你就做啥，你哪有想法多啦？我们就曾经讲过啊，释迦牟尼佛如果不说法的话，世界是黑暗的，对不对？所以密教他们皈依，他不是皈依佛，他先皈依谁？先皈依上师。没有上师的传承，佛陀已经涅槃了，这是佛法僧三宝没有办法如实的教授出来。你不要小看教授啊，得到一个好的老师，得到一个明白的老师，你多省多少冤枉路，是吗？那这难道不是他力吗？你想没有车看也是他力呢。
来，
那个就好像佛经里面他经常在做一个比喻啊，我生病了，好，今天我找到一个老师，
找到一个医生
开一个药单给我，当他开了药单之后，我有没有去抓药？抓了药之后，我没有我有没有把药煮熟了？把药煮熟了，我有没有按时的把它给吃下去？这几个步骤是不是都有相关联到？我要先找到一个好医生，找不到好医生没有办法开药方治我的病。医生诊脉完了以后，开药方了以后，我不能把药方放着，对不对？老师的教导，我还必须怎样去抓药？抓药我还要去煎，那个就是修道的部分。我要如何去修？修我还要喝，我还要去体证。老师讲的对不对？这里面难道不是一贯的吗？难道可以分开错开吗？
所以这样讲起来，自力跟他力也是佛教是
不是？啊，本来佛教就是自力跟他力嘛。
刚刚共识没有对。
我告诉你哦，世间任何的有为法离不开自力跟他力。你千万不要把佛单纯就是单纯的自力单纯的他力，没有单纯的自力跟他力了，没有了。释迦牟尼佛难道不是先靠他力而再自力吗？他如果没有那些外道老师教他禅定，他自己有办法禅定吗？虽然经典里面说啊，释迦牟尼佛几岁了以后就能够达到初禅，理论上我是不太相信啦。对，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我们经常在讲，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他能够这样弘法无碍，跟他小时候他受的那种教育，他是未来国王的接班人嘛，他一定要精通什么婆罗门学啦，什么天文地理，他都要知道啊。这些难道没有帮助他后来的弘法吗？一定有嘛，对不对？后天的知识一定也有帮助他，不然你看周立盘陀且为什么成道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讲经说法？
我觉得是问的可能比较细一点。我们一般的讲法是说，他自力跟他力的责任是说，那个成道是跟靠感情去修，老师讲对不对？像他后来的话，还是自己修，然后自己才成道。那就跟老师没有关系，你学了以后你要自己才。那这个我们把它归类成自力，那一起不愿让上帝哦，那个就是他力啊，那就是那种一种形流啊。
但是你信，你还是要有人能够教导你，才有信的那种几率嘛，不然你要信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他们那个基督教也是要牧师神父来教他们，那不是这样分开的吗？
对呀、啊，世界上啊，不管是出世间，
所以我说这个全部把它取消掉，那就是说我们扣一下经验来讲。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啊、世间跟出世间然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离开自利跟他利的。对对对，你从娑婆世界到所谓的极乐世界，难道这不是缘起法吗？另外的生跟老死难道不是缘起法吗？对不对？是啊，只是有些不清楚而已。
师父讲那个正观缘起跟逆观缘起，你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正观缘起跟逆观缘起，他是正观缘起跟逆观缘起。
所谓的顺观就是流转生死啊。我们如果以惑业苦来讲，顺观就是惑业苦，
顺观跟逆观，逆观是什么东西？
逆观就是还灭门嘛，逆观就是还灭嘛，
逆观是
还灭嘛，有流转门，这个叫流转门嘛，另外一个叫还灭门嘛。
顺观
呐，顺观是流转门嘛，我们现在这个惑业苦，这个叫流转嘛。但是呢，从苦破或者是从祸破，这个叫什么？还灭门嘛，对不对？理论上破两种啦，一个是破苦，一个是破祸啦。大圣菩萨是破苦啦，但是小圣行者是破祸啦。破祸呢，就是我要有智慧啦，有智慧才能够断我的烦恼啦。断我的烦恼，自然不会造业，不会造业，自然不会受苦了。那所谓大圣行者，就是什么？举《金刚经》来讲啦，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一段在讲五蕴皆空，谁在修五蕴皆空？声闻啊，这一段在修五蕴皆空啦。色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无意识界，无名亦无明镜乃至无老死亦无老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段在讲什么？这段在讲菩萨啦，空中没有五蕴啦。所谓的空中没有五蕴，就是苦啦，五蕴就是这个受苦的身心嘛。菩萨讲什么？菩萨为什么能够继续留下来度众生？因为他没有生跟死啦。所以刚他怎么讲？色利子是诸法空相，接下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对立。声闻就是有对立嘛，有生有死嘛，所以我要赶快入涅槃啊。但是大圣菩萨佛怎么跟大圣菩萨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跟五蕴皆空的概念是什么样？翻过来的，整个翻过来的，不一样。所以两种还灭，一种是什么？断惑。断惑，我们说啊，佛有三种智慧嘛，一个是断啊，不，三种德嘛，一个断德、恩德、智德。断德就是断烦恼的智慧，断德，断烦恼的智慧嘛，惑嘛，断烦恼的智慧不是佛有，菩萨也有，阿罗汉也有，因为你解脱一定要断烦恼嘛。可是另外智德跟恩德呢？我要度众生的那种恩德，跟开发我无限潜能的那种智慧，从哪里来？ 从我的观念啊，没有生死的对立，我才能够继续在这个苦难的众生，这个苦难里面去度众生啊。不然你怎么去度众生？所以他讲空中没有五蕴，两种境界啊。心经它分两种层次啊，你不要把心经看成他在讲同样一个东西啊，他讲不一样的东西啊，他一个讲阿罗汉，一个讲什么，一个讲菩萨啊。所以刚开始他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是什么？阿罗汉嘛，我破五蕴的身心，对不对？所以我才能够度我的什么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愿增慧五蕴之盛，度我这些苦嘛。阿罗汉就是我要把这些苦全部度掉，我要断掉我的贪嗔痴所有的烦恼，我要入涅槃嘛。可是菩萨不入涅槃啊，他直接从苦破苦，那破苦就是那种智慧要怎么样更宽广。所以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很所有东西都是无自性的，所有东西都是无自性的，涅槃也是无自性，生死也是无自性的。你慢慢要建构出那种智慧，你才敢度众生啊。不然度众生你敢不够度有册，度众生是在度人啊呢，那你的气势呢？那个《地藏经》里面，他不是有形容一段吗？那个四大天王问佛陀，就看着地藏菩萨问佛陀，他说：“佛陀，请问一下，为什么地藏菩萨累劫勤苦度那么多众生，众生还是那么多？”哎，我跟你讲，我去监狱里面，我就发现这种情形呢。都不好干嘛？是个一堆啦，为什么？因为监狱是他们的研习所，不好，跟众生在娑婆世界越染越重啊。那些犯人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越染越重啊。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勤苦度众生，众生越来越多，在这里啊，乌狗乌拉萨啊。没有，以佛教来讲哦，人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就有贪嗔痴，人还没有成为人就有贪嗔痴。
这个观念有问题。小孩子，父母啊，就是从小的时候，从受胎的时候，就要让他有没有贪嗔痴，在不要这样子的教育。
我听你哦，做老师的，这个就是做老师的责任了。
是每个父母的责任，老师是延续。
对啊，
父母就在。
那这样懂意思吗？其实一个就是流转，一个就是还灭。十二缘起也是一样，顺观跟逆观不一样，在这个地方。真的，同学你好好思考一下，佛法真的讲两样东西，一个讲五蕴，一个讲缘起。离开这两个东西没有佛法。这两个才是佛法的一个主轴。